卢比奥联合国大会涉川普制俄王牌。川普同泽连斯基密谈之后，爆制行习近平大招。李强大逆转，在联合国特放重大消息，是什么消息呢？在川普在联合国立场大反转之后，美欧核武演习开始，乌克兰开始轰炸莫斯科，德州 ICE 发生大案，而这支凶手是安提法成员。国台办话心痛台湾人遭网友怒轰，去心痛一下于朦胧啦。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你哋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9月25号。喺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未订阅我哋嘅观众，请你记得帮忙订阅。在今日9月24号，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地表示，川普总统仍然致力于和平，俄乌之间的战争被列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但是川普的内心是有极限的，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如果不结束，总统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持续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与此同时，乌克兰炮轰中共还点名一个人能够搞定习近平。而今日中共总理李强放出一个重磅消息，卢比奥说，川普手上有很多机会和选择，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对俄罗斯追加经济制裁，或者是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甚至到是攻击性武器，美国不会无限期地等待。如果战争还不能够停止，美国不会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川普将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对侵略行为进行惩罚。而卢比奥在联合国总部亦都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再次敦促俄罗斯停止乌克兰的流血冲突，呼应川普总统的言论。俄美代表团会谈持续了50分钟，会谈结束之后，拉夫罗夫在回答记者关于会谈进展的问题的时候，竖起了大拇指。在昨日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炮轰中共，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希望结束这一场战争，他就会迫使莫斯科停止入侵。没了中国，普京的俄罗斯就什么都不是。但是中国保持冷漠，而不是采取行动去争取和平。镜头拍到中共驻联合国代表耿爽的表情，显示他紧锁双眉，面无表情，面都黑晒。他还提到乌克兰没有独裁者喜欢在阅兵仪式上炫耀大型强力导弹，但是我们拥有能够飞行2000到3000公里的无人机，我们没有选择，只是能够建造他们。不过外界认为这个话背后对中共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泽连斯基在和川普在场边会谈的时候，川普赞扬泽连斯基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川普说，乌克兰挡住了一支3日就应该赢的军队，俄罗斯是只纸老虎。值得关注的是，泽连斯基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直言，中共目前并不希望战争结束，因为支持俄罗斯符合他们的利益。他认为在所有国际领袖中，只有川普的强硬手段和不可以预测才能够改变到北京的既定立场。据悉，川普曾经私下敦促欧盟对购买俄国原油的中印征收高达8%的惩罚性关税，这样亦都为泽连斯基的信心提供了强烈背书。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准备好和普京进行私人会晤，无论是土耳其、沙地、卡塔尔或者是欧洲的中立国家，就算是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立地区谈判，乌克兰都已经准备好。根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国防部在今日24号表示，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乘搭军机前往立陶宛途中，在经过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附近的时候，军机上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就遭到了干扰。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专家认为，川普在昨日的真相社群发表超大信息量的推文。推文中，川普明确地提到欧洲要支持乌克兰，这意味着美国会带头支持乌克兰，让乌克兰拿回自己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并且暗示乌克兰在北约的帮助之下，现在立即就可以进攻。在今日，美国和欧洲展开核力量演习， 美国空军一支 B-2A 的幽灵远程战略隐形轰炸机编队飞越大西洋前往欧洲，而美国海军 E-6B 水星空中核指挥和通讯中断机已经降落在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上空正在举行了核打击演习，参与演习的有5架空中巴士、多用途加油运输机，还有哨兵、空中预警和法国战略空军、达索阵风以及 B-2 战略轰炸机等等。这次演习代号是扑克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准备，第二是远程袭击，第三是模拟核攻击。而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亦都已经开始，在9月5日，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卡卢加州发动深入袭击，摧毁一套俄罗斯 S-400 的防空系统。 S-400 是战略防空武器，能够在几百公里范围内侦测和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有分析认为，是乌克兰为未来对莫斯科展开飞弹袭击扫清道路。而这个星期，乌克兰出动无人机大军开始轰炸莫斯科，深夜警报大作，莫斯科市区有浓烟。而在川普在联合国对俄乌战争表态之后，在今天24日，俄罗斯境内亲战争的 Telegram 频道的消息说，乌克兰正对克里米亚半岛发动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传出投入的包括海王星以及新型的秘密武器火烈鸟巡弋导弹，打击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大桥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的两个重要港口。在昨日，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将在9月25日重新开放和白俄的边界口岸。他说，关闭边境的预防措施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降低了东面邻国潜在的各种威胁，而且关闭边境的工具仍然在波兰手中。如果紧张局势升级，或者是邻国表现出更多的侵略行为，波兰就不会犹豫地再次关闭边境。目前有130列的中共货运列车卡在白罗斯和波兰的边境，之前王毅亲自去波兰求波兰放行，但是波兰没有应承。波兰的目的就是要卡住支持俄罗斯中共的颈，既然波兰重新开放铁路，这样也说明中共在某些地方已经私下作出让步。川普对俄罗斯态度的转变也都同样是对中共的警告。在今天24日，中共总理李强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一个重磅的消息，他说，在目前和未来的 WTO 谈判中，中国将不再寻求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李强突然发出这个消息是为什么呢？专家认为，北京的真实目的可能是在跟住落来的美中峰会前放出善意的姿态。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今日9月24日，德州达拉斯一处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办事处发生枪击案，导致两个人丧生，一个人重伤。有人揭露这个枪手可能和安提法有关。 ICE 代理局长李昂斯表示，初步的资料显示可能是一名追击手，而警方确认是一名白人男性，而三名受害者都是被 ICE 拘留的人士，调查正在进行之中。而受害者情况危急，这次枪击事件标志着今年以来德州至少第三次发生 ICE 或者海关设施遭到枪击事件。国土安全部的公关助理麦克洛林对霍士新闻说，目前的具体细节仍然不清楚，但是 ICE 一直被妖魔化，所以对 ICE 人员的攻击也是不断的。他认为枪手是针对 ICE 的，是从一栋公寓楼的顶层开枪， 而且达拉斯 ICE 在上个月亦都遭到炸弹威胁，目前对 ICE 的威胁已经增加了 1000%。 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现场有多名伤者和逝世的人，而且枪手已经身亡。副总统曼斯回复诺姆的贴文写话，对执法人员特别是 ICE 的疯狂攻击必须停止，而达拉斯 ICE 负责人已经要求左翼减少针对 ICE 探员的不当言论。他说，看到网络上发表的内容，然后对 ICE 实行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必须停止，这个很危险。而 FBI 已经确认达拉斯 ICE 枪击案枪手的弹药上印有反 ICE 的资讯。FBI 局长帕特尔说，我们一定要抽出幕后的主使。根据调查记者60000调查之后发现，今日行凶的枪手强恩的念书主页的头像显示他有安提法和共产主义分子的形象，头像上是一名手持锤和镰刀的武装共产主义者，他的头像文字写着光荣的揭露同志，他曾经因为卖大麻被定罪，这证明是左翼分子针对 ICE 官员的政治暴力。而在昨日9月23日，安提法分子还包围了俄勒冈州的 ICE 大楼，但是国土安全部警察出动逮捕了威胁 ICE 的极端分子。即使面对日益增加的极端攻击和威胁，国土安全部的麦克洛林说，仍然有超过151000名美国人申请成为 ICE 特工。他说，这个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们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想要保卫我们的祖国，想要让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在9月23日，在台湾偏远的一系列岛屿上，金门防区司令部进行了一场代号为台武2025的30分钟演习。这个演习的重点是阻止共军两栖部队登陆夺岛。为了模拟攻击效果，演习使用了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建立了一道密集的火力屏障，一个防空链向低空飞行的目标开火，目的是保卫空域。司令部强调，面对来自中共的严重威胁，备战是台湾的安全之本。目前台湾正在以过去的对中共守势姿态转为攻势，日前南非将台湾办事处降等并要求迁出首都，而南非是在金砖国家峰会之后开始对台湾施压的，因为11月份习近平可能会去南非参加 G20 峰会，显然南非受到中共施压指使。在23日，台湾罕见地出手对埋去南非的即体电脑、晶片、记忆体等47项货品进行限制，出口之前需要经过经济部核准。彭博社引用非比寻常形容台湾的做法，而中共外交部在今日就大批台湾大搞政治操作，会反噬自身。台湾举动亦都反映台湾的经济影响力不容忽视。台积电生产着全球大部分最尖端的晶片，这些晶片对汽车、人工智能和工业生产至关重要。而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台湾对中共和其他凌霸台湾的国家在态度上的转变，不再是忍让而是主动出击。外界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支持。日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披露，大约有60%的美军潜艇已经潜伏在中国周边，主要是在关岛、珍珠港以及美国西海岸，随时应对可能和中共在台海发生的军事冲突。而一方面是来自台湾人的觉醒意识。近日中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他非常心痛台湾的小孩，原因是台湾教科书中缺乏史记、汉书，不了解三国、南北朝，亦都不清楚台湾光复历史。而这番说话遭到网友的炮轰，关心台湾的小孩哥，你还是先心痛一下于朦胧啦。还有网友反讽话，台湾小孩哥真是太可怜了，因为他们吃不到臭虾仁和原超标食品，因为台湾人月收入只有人均9000，因为台湾的史记、汉书不是中共课本。于朦胧案亦都牵动了台湾人的心， 大家想到更多的是，在中国一个明星、一个公众人物，分分钟就被中共权贵明目张胆地说谋害就谋害了。可想普通的民众的生命，如果台湾人不觉醒，就是多一批人羊入虎口。各位观众，你们支不支持台湾政府的做法呢？如果你们支持的话，请在留言区发言。ABC 主持人詹美金梅因为对查理柯克枪击案发表了不当言论，甚至编造谎言，遭到美国社会的反弹，因此詹美金梅直播 show 节目被停播，但节目却在昨日23号复播，这样引起川普的泛民抨击。在保守派青年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害之后，詹美在节目中讲到查理柯克的时候编造谎言，引发强烈反弹，节目在上个星期遭到 ABC 电视台停播，但是事隔不到一个星期， ABC 和母公司迪斯尼在22号又恢复了这个节目。川普在9月23号猛烈抨击詹美金梅直播 show 复播一件事。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写话，我不敢相信 ABC 的假新闻，真是被詹美恢复了工作。ABC 话给白宫知他的节目已经被取消。但是之后发生了一些事，为什么他们要让一个表现这么差、不好笑、还令电视网陷入危险的人回来呢？川普批评金梅是民主党的手臂，并且透露金梅存在为非法竞选捐款的问题。川普说，我想我们要来测试一下 ABC。 他补充说，上次他起诉该公司的时候， ABC 向他支付了几百万美金。川普暗示目前的情况看来， ABC 可能又要被罚了。金梅在节目复播首集就表示，政府威胁要喜剧演员禁星是很不美国的行为。他还提到查理柯克遗孀 Erica 在追悼会上原谅了凶手，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他希望他能够触动很多人。不过网友并不买单，认为金梅在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并没有为他犯下的错误对查理柯克的家人和美国人道歉，而 ABC 的两大地方台都拒绝播出金梅的节目，这样亦都显示出保守意识在美国越来越清醒。在今日，美国众议院递交一项法案，计划在2026年将查理柯克的头像印在40万枚银元硬币上，这些硬币一面刻住做得好又善良又忠诚的仆人，另外一面就刻住查理的头像。根据霍士新闻说，这些硬币将被视为法定货币，并印有查理的全名查尔斯·詹姆斯·柯克。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川普总统将会选择硬币的最终设计。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得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你们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